第22集。月底的一天，沈淑颖刚睡醒午觉，便有丫鬟将一封岳阳信件送了过来。沈淑颖打开一瞧，正是沈志远从法国寄来的，信中道他被急事缠住，怕是要到年底才能回国，这段日子只让他好生待在官邸，一切都等他回来再说。沈淑颖看着那信，便觉得自己的一颗心慢慢的凉了下去。九月，西固战事稍停，华南却是烽烟又起。贺继山马不停蹄，再次亲自领兵，奔赴华南战场。临走前，贺继山回到了官邸。到了西楼，就见沈淑颖与一个小丫鬟正坐在桌前。沈淑颖一手握着小丫鬟的手，瞧那样子，竟是在教她写字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写得很好。沈淑颖梳着长长的双髻，唇角的笑意娇柔而温婉，长长的睫毛像一对小蛾子轻轻扑闪着，眼底满是温和。贺继山看着这一幕，心底渐渐涌来一股自嘲，他对一个小丫鬟尚有如此和悦的神色，唯独对他，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。小丫鬟不经意地抬眸，便愣在了那里，继而转头对沈淑颖道：姐姐，司令回来了。沈淑颖听到那两个字，手中的毛笔便啪的一声落在了洁白的纸上，将那刚写好的一阙字晕染得不成样子。两人许久未见，沈淑颖站起身子，直怔怔地看着他。贺继山倒是面色坦然，他走到桌边，将桌上的纸拿起来。沈淑颖写的一手的簪花小楷，字字工整，带着闺阁女儿家的婉约清丽，一看便知是下了许多功夫的。他看了片刻，才将纸放下，看着沈淑颖温声道：
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
去哪儿？他问。贺继山没有回答，只淡淡一笑。不知汽车行驶了多久，最终在一条寂静的胡同里停了下来。沈淑颖随着贺继山下了车。他虽是南方人，却也知道北平城里最多的便是这样的胡同，里面都是些四合院，倒是不明白贺继山好端端的将自己带到这里来做什么。直到一阵溪水潺潺声传了过来，他停下步子，以为是自己的错觉。这种声音是那样熟悉，是江南的小桥流水，烟雨水乡才会有的声音。他回眸看着站在自己身后的男子，杏眸里满是不解。贺继山也不说话，只上前握住他的小手，带着他来到一处宅院前。吱呀一声，男人将门推开，待沈淑颖看清院子里的情形，整个人便怔在了那里。眼前的宅院正是典型的江南风格，花圃里栽着满满的花，青色的瓦，灰色的墙，弯曲的抄手游廊，精致的雕栏花窗，屋檐的一角挂着铃铛，每当微风拂过，便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。此时正值夕阳西下，青石板的地砖上斑斑点点，空气里湿润润的，昨夜刚下过一场秋雨，窗前的芭蕉上蓄满了水珠，一滴滴地落在地上，碎成了数瓣。沈淑颖情不自禁地踏进院子，望着眼前的一片粉墙黛瓦，绿意盎然，小桥流水，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这宅子的布局竟与她老家的庭院一模一样。她的呼吸渐渐快了起来，一路穿过回廊向后堂走去。果不其然，在南面静静地矗立着一座精细雅致的小楼。这样的小楼在江南人家中被称作小姐楼，正是留给未出阁的女孩住的。沈淑颖望着眼前的一切，眸子里满是不敢置信的神色。院子里是青石板铺地，缝隙中隐隐生出了青苔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，一如他记忆中的雅致静谧，甚至连角落里的假山都与老家的丝毫不差。推开那一扇楠木雕花大门，赫然便是他的闺房。 江南的木雕不同于北平的笨拙，而是精致美妙，透着灵气。三进的龟床上，帐子是最老派的苏绣，那样好的料子似乎轻轻一绣，就连空气都是香的。而那些桌子、椅子、衣柜、梳妆台无不摆得整整齐齐，就连位置也没有一丝差错。他默默地站了许久，竟有一刹那的错觉，以为自己回到了家，回到了自己住了17年的闺房。不知何时，他那双潭水似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，长长的睫毛仿佛潭水边的幽兰。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他转过头来，一大滴眼泪便顺着眼角落在那柔美洁白的脸庞上。贺继山看着他的泪水，只觉得自己的心在刹那间一软。他向他走近，大手捧上他的小脸，为他将腮边的泪水拭去。贺继山，沈淑影的身子轻轻颤着，唤了一声他的名字，泪水却依然是忍不住，甚至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泪水，可就偏偏抑制不住，只觉得自己的心里疼极了。可恰恰不知道这股子疼是从何而来，唯有泪水，只有泪水。
我大费周章为你建一处宅子，可不是让你掉眼泪的。
贺继山微微一笑，声音里极是温和，军帽下的眼睛乌黑如墨，似是燃着一簇火苗。沈淑影摇了摇头，轻轻地道出一句话：贺继山，我不喜欢你。男人闻言，脸上依然是云淡风轻的神色，他点了点头，笑道：
可我喜欢你。
简单的五个字，却让人的心忍不住悸动。沈淑影转开脸，心口处依然不断地抽痛着。他没有说话，只硬生生地将自己眼底的泪水忍住。贺继山望着他洁如梨花的侧颜，有一刹那的失神。他沉默片刻，大手将沈淑影的身子转了过来，让他看着自己的眼睛，慢慢道：
沈淑影，我贺继山没有什么优点，只有一样，我认准的事，哪怕要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定会去做。我认准的女人也是如此，你喜欢我也好，讨厌我也罢，我这辈子就要定你了。
沈淑影紧抿着唇，她的唇瓣颤抖得厉害，却是一言不发，刚要转过身子，就被贺继山一把揽在了怀里。男人身上的烟草味就那样霸道地闯进他的鼻腔。他伸出胳膊，惊慌地挣扎，男人的大手却揽得更紧，嗓音低哑而沉缓：
我明天就要上战场了。
一语言毕，怀里的人终于是安静下来。贺继山的手指抚过他的秀发，慢慢开口：
这段日子你便住在这里，老家的仆人我已经全部接过来了，你在这里等我，等战事一了我就回来。
沈淑影一怔，从他的怀里抽出身子：你要我住在这里？贺继山点了点头，看见他的眼睛里闪过一抹慌乱，他心下了然，却一直在克制：我想从官邸带一个小丫鬟过来。沈淑影心乱如麻，脱口而出。贺继山听了这话，脸上的神色顿时沉了下去。沈淑影瞧着他黑亮的眸子里仿佛能喷出火来，他害怕了，只是不知道刚才还好端端的贺继山为何会在眨眼间变了神色。那一刹那的心灰意冷，只让他的唇角勾出一抹冷笑，望着怀中的女子，他淡淡的道：
怎么，是怕和薄少彤断了联系，才想着把那小丫鬟带来？
沈淑影大惊，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。
我挖空了心思，掏心掏肺的对你，我由着你和薄少彤鸿雁传书，你还真以为我会让你和他双宿双飞？
他眼底是无尽的怒意，大手紧紧地捏着沈淑影的双肩， 他那样大的力气几乎让沈树影觉得自己的骨头都要被他捏碎了。沈树影一声不吭，任由肩上的剧痛一波波传来，额上的汗水染湿了发丝，他却依然站在那里，将眼眶里的泪水死死忍住，就那样一言不发地看着他，那样的目光宛如匕首，毫不留情地刺进了他的心。他怒极了，一把扯过他的身子，狠狠地吻了下去，又急又密，简直要将他所有的呼吸全部吞噬，恨不能一口吞占了他的所有。他身上有着淡淡的幽香，丝丝缕缕的清甜让他无论怎样掠夺都还觉得不够。大手探进了他的衣襟，抚上了那一片细腻润滑的肌肤。沈淑影被他紧紧地箍在怀里，心里苦到了极点，周围全是他的呼吸，全是他的掠夺，即使他使出全身的力气也撼动不了男人丝毫。直到衣裳被他撕开，他的泪水终于抑制不住地从眼眶里汹涌而出。
司令，
院子里传来何副官的声音，贺继山回过头冲着门便喝了一声，
滚。
外院里顿时没了声音，没过多久何副官的声音再次响起，
前线传来电报，急告羚羊失守，请您务必出来一趟。
贺继山慢慢抬起头来，望着怀中已经哭成泪人的女子，露出纤细的脖子与一小块白如凝脂的肌肤，他眼底的灼热渐渐隐了下去，复而变得深邃又内敛，粗重的呼吸也慢慢平静下来。他为他将领口的衣裳整理好，临去前撂下一句话，
你若想和他一起，除非我战死沙场。
金秋十月，北平城里一片萧瑟，这一年的天气格外冷，不过是十月的光景，那风吹在身上却带着莫名的寒意，让人直打哆嗦。守夜的韩妈一觉醒来，便向沈树影的床上看去，眼见着一道影影绰绰的人形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她放下心来又打起了盹儿。直到翌日，丫鬟打来了洗脸水，走到床边轻声细语地唤了好几声，也不见沈树影有动静。丫鬟着急起来，将被子悄悄打开，却是一声惊呼，哪里有人，被褥里只有两个枕头勾勒出了一抹人形的轮廓。